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四十一到44节。我们已经在前面几次都重复提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最后一个礼拜，他在圣殿区做教导的工作，教导百姓。但是我们也说，耶稣这个教导是被放在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反对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当耶稣在圣殿区每天在那里教导百姓，犹太领袖们就一再的来向耶稣发出各种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一再的击败他们，以至于他们不再敢来问耶稣任何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耶稣主动提出问题，而他提出的问题是来澄清关于他自己弥赛亚的职位。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十一节说，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谁呢？圣经学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他们是指前面第三十九节中的文士，因为耶稣回答撒都该人的挑战，撒都该人问他的问题，当他说完了以后，有一些文士他们非常的赞同，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但是文士也就是法利赛人却是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这些文士们就对耶稣说，拉比你说的好。于是这些领袖们，犹太的领袖们不再敢问耶稣任何问题。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他们是三十九节中所提到的文士，但是如果我们从二十章的开始，第一节讲到耶稣在这些日子，也就是他钉十字架前最后一个礼拜的某一天，在圣殿区做教导的工作，传讲福音。那时候祭司长跟律法教师，也就是说跟文士还有长老们，就到耶稣那里来向他提出问题。所以在二十章的第一节是讲到，其实这是记载了耶稣在圣殿区每一天做教导的工作。而接下来第四十五节，我们也是很清楚的看见，说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因为四十五节是紧接着第四十四节，说众百姓在听的时候，所以从第一节跟第四十五节来看，比较可能这个他们是指众百姓。当这些百姓在听耶稣的教导，于是耶稣就提出一个问题。耶稣问他们，耶稣说，他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因为在希伯来文，这个儿子可以指孙子，可以指曾孙，所以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 The son of David， 但其实当然绝对不是大卫亲生的儿，就是说直接大卫生的儿子，而是大卫的后裔。耶稣说，他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或者说大卫的后裔呢？这个他们怎么说，其实也就是指 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概念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所以其实他们是，耶稣是问他们说，人为什么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在第一世纪，最普遍的关于弥赛亚的信念，是来自于旧约中神赐给大卫的应许，特别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还有《历代志上》第17章，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记载，大卫对先知拿单说，他自己住在宫中，可是耶和华的约柜却还在帐幕的里面，也就是大卫把约柜迎到大卫的城，也就是锡安城，然后他搭了一个帐篷，把约柜放在这个帐篷的里面。所以大卫有心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来安放这个约柜。但是拿单回答说：“你可以照你所想的去做。”可是那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先知拿单。神他也悦纳大卫要为他建造圣殿的心意，但是因为大卫是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当然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没有说明这件事，那是在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是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没有允许大卫亲自来为他建造这个圣殿。但是神借着先知拿单给大卫一个应许，在历代志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11节，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朝代，也就是要为他建立一个王朝。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起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兼顾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兼顾他的国位，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如果是犯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纠正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之前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王国，或者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所以换句话说，神赐给大卫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要兴起大卫的后裔，许许多多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必不缺乏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会有不断兴起的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坐在这个大卫的君王的宝座上，所以神应许大卫的国和大卫的王位都将是永远的，大卫的国将会是永远的国，而他的王位，也就是说，将会有不断有大卫的后裔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最特别的就是神应许他的国是永远的，而他的王位也将是永远的。所以，基于神赐给大卫的应许，还有就是先知书的预言。先知书里面预言将有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并且也很清楚的指明，这将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例如，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11章，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从耶西的树干，并生 必生出一根嫩芽啊，或者耶稣的孽，孽其实就是这个树孽，就是树干。耶稣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从耶稣的树干生出一根嫩芽，那也就是讲，这是从耶稣的子孙，那么也就是大卫的子孙啊，因为耶稣的八个儿子，大卫被高利要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的国王，所以从耶稣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不凭眼睛所见的施行审判，也不凭耳朵所听的断定是非，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公义必做他腰间的带子，信实必做他鞋下的带子，等等，也是讲到预言大卫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要来担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执掌王权，并且他的治理是一个公义和公平的治理。在耶利米书23章也是有这样的预言，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说，看哪，日子快到，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执政为王，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正和公义，在他执政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人要称他的名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当然还有以西结书也有这样的预言，所以基于旧约中所记载神赐给大卫的应许和先知书的预言，将有一位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要来，所以犹太人相信弥赛亚是属于大卫子孙的大卫王朝的君王，他将会以大卫得胜的模式打败以色列的仇敌，使以色列国从外邦人的手下得拯救，来恢复大卫的王国。所以他们这个信念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乃是一位政治性的弥赛亚君王，因为在先知的预言里面也提到，这位弥赛亚君王将为他的百姓带来拯救，但他们所了解的拯救是使被灭亡的大卫的王国能够重新恢复。那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犹大还有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都是直接被罗马政府所管辖，因此他们期待这位弥赛亚能够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政权，从外邦人的手下来得拯救，恢复这个大卫的王国，因为神应许大卫他的国是永远的。这就是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信念，因此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呢？但是接下来耶稣他就提出理由来澄清他的问题，也就是他进一步来说明他所提出的问题。耶稣说，因为大卫自己在诗篇中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耶稣说，他们怎么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因为大卫自己在诗篇中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换句话说，耶稣首先提出来，当时犹太人他们相信弥赛亚是属于大卫子孙的大卫王朝的君王，但是在诗篇110篇，大卫却这样子来称呼这个所要来的弥赛亚为主，所以这是耶稣他提出的问题。他引用诗篇110篇大卫的话来澄清他所提出来的问题。从耶稣引用诗篇110篇，并且说大卫自己在诗篇中说，就显明耶稣肯定诗篇110篇是大卫所写的，因此他引用大卫的话来支持他的论点，借此把一般犹太人的观念与大卫所说的话整合在一起，也就是一般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以跟大卫称这位弥赛亚是主，把这两方面整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刚刚说到，耶稣所引用的是诗篇110篇第一节，他的引用是根据旧约的70世译本，所谓的70世译本其实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本，因为是由70位圣经学者来在主前200年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基本他们所读的旧约圣经是使用希腊文的译本，因为在希腊罗马帝国最通行的语言就是希腊文。所以如果我们读和合本诗篇110篇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希伯来原文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但是在这里却使用主对我主说，这是因为犹太人他们非常敬畏神，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读旧约圣经，每逢耶和华的名出现，他们就用主 Adonai 来取代。所以到了这个希腊文的翻译本，他们就把它翻成是主。所以主对我主说的第一个主，在旧约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说是耶和华，而耶和华是他和以色列立约的名。但是第二个主就是希伯来文的 Adonai，就是主人的意思。那这个主是主人，是具有尊贵和拥有主权的意思。所以大卫说，主对我主说，也就是耶和华对我的主说，大卫称他为主，表示他是比大卫更尊贵，并且他是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在大卫的身上。然后他说，耶和华对大卫的主说什么呢？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坐在耶和华的右边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因为在古代，君王的宝座或者宴席主人的右边，这个位置是最大的位置，是首席尊荣的位置。所以，君王宝座的右边，或者在宴席当中主人位所坐的座位的右边，就是最首席尊荣的位置，因此坐在耶和华的右边，是指具有最高尊荣和权柄的地位，乃是被高举，和耶和华，或者说和神 具有同等超越的地位，所以耶和华的右边就是指跟耶和华具有同等超越的地位，所以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啊。这一位大卫的主，他将要被高举到与耶和华同等超越的地位，是最有最高尊荣跟权柄的地位，并且耶和华还应许大卫的主，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耶和华将会使他的仇敌完全被打败，受他完全的控制啊，做他的脚凳。这也是有古代的，这个历史古代的背景。我们如果读旧约，凡是被打败的君王，这个他常常就是得胜的一方会把脚踏在这个被打败的君王的脖子上啊，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因此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表示他的仇敌将完全的被打败，受他完全的控制。耶和华将叫他所有的仇敌，叫他得胜他所有的仇敌，来扩展他的统治。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但是圣经学者他们有许多的争议，在犹太教中，诗篇110篇是不是被看为是弥赛亚诗，也就是说，是不是所描述的这位大卫称他为主的这位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说，犹太教怎么来读诗篇110篇？怎么来看这篇所说的这位大卫的主，是不是论到关于弥赛亚？从许多的考证，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似乎没有任何清楚的显示诗篇110篇是被当作弥赛亚诗来读，也就是在犹太教中，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没有清楚的显示诗篇110篇是被当作弥赛亚诗来读。不过诗篇110篇在犹太教中确实是被当作君王诗来读。既然是这样，那也就适用于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大卫王朝的君王，所以犹太教当中确实把诗篇110篇当作君王诗来读，那么就适用于弥赛亚，并且按照诗篇110篇所描述的这一位大卫王朝君王，乃是一个最理想的模式，也就是说诗篇110篇对于大卫王朝君王的描述是一位最理想的大卫王朝君王，那这当然就是弥赛亚所示的。弥赛亚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读的一些先知的预言，我们会看到他们所预言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是一个理想的弥赛亚君王，是完全按照耶和华的这个公平、公义、公平的统治来治理这个大卫的国。所以，耶稣看大卫所写的诗篇110篇，乃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并且把这篇诗篇，耶稣把它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他首先他提出一个问题，当他提出问题之后，他立即引用一个经文来澄清他的问题。这乃是使用犹太拉比在解释圣经所使用的方法。 这一种犹太拉比解释圣经所用的方法被称为是叫做注解式的问题，也就是问一个解经的问题。所以耶稣就问一个解经的问题，他首先说他们为什么，人为什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我们刚已经解释了，犹太人这个信念是基于圣经的启示，但是耶稣在引用诗篇110篇大卫所说的话，所以他是使用犹太拉比在解释圣经他们常用的方法。这一种注解式的问题是问一个解经的问题，目的是要把圣经中所表达出来的似乎是矛盾的观点把它化解，使这个矛盾协调一致，而显明他们实际上是合一的。换句话说，这种方法注解式的问题，问这个解经的问题，是借着把圣经中看来似乎有冲突的不同的经文带入一个正确的彼此的关系，来显明他们之间的和谐，强调他们之间的合一。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经文，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经文似乎是彼此矛盾，但是问一个解经的问题来想企图把看来是有冲突的经文带入一个正确的关系，来显明这些看来是有冲突的经文事实上他们之间是和谐的，是合一的。所以在这个注解式的问题中显明了看似矛盾的两方面的观点其实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来矛盾，那么这两个看来是矛盾的经文呈现两方面的观点，但借着这个注解式的问题，就使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两方面的观点能够被整合在一起，而这两方面的观点都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耶稣并不是要否定，耶稣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否定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乃是加上一个条件。他说因为大卫在诗篇中说称这个弥赛亚是主，对，是我的主啊，所以耶稣他不是否定犹太人的信念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加上一个条件，弥赛亚同时也是大卫的主。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耶稣加上弥赛亚，同时大卫称他为主，他也是大卫的主。耶稣是要把看来似乎是有冲突的两个弥赛亚的概念把它协调一致。既然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但大卫在诗篇110篇又肯定弥赛亚是他的主，这两个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如何协调一致呢？因为大卫的子孙显然是比大卫地位，意思就是说是在大卫之后，是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但是大卫却在诗篇110篇称弥赛亚是他的主，所以 这两个观点，关于弥赛亚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有冲突。因为照常理，从没有一个以色列的族长或者以色列的君王会称他的儿子为主。通常是反过来的，是他的儿子称他为主。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君王从来没有父亲称儿子为我的主，乃是儿子称父亲为我的主。所以现在犹太人根据经上的话，相信弥赛亚是大卫子孙的大卫王朝君王，但是大卫在诗篇110篇第一节却称弥赛亚为我的主。这两个弥赛亚的概念是怎么样来协调一致呢？耶稣问这样的一个解经的问题，来企图使看起来是矛盾的观点能够协调一致，来显明他们实际上是合一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当大卫称呼弥赛亚为我的主，就显明大卫了解诗篇110篇第一节所描述的这一位将承受耶和华应许的弥赛亚是远比大卫还要大，比他拥有更高的权柄和地位。一方面，根据圣经的启示，根据耶和华给大卫的应许和先知的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而大卫却称弥赛亚为我的主，显明大卫了解这位弥赛亚是比他还要大的一位，比他拥有更高的权柄和地位。我们刚刚说这个主所具有的意义是具有尊贵和这个绝对的主权。那么怎么来化解这样的一个看起来的矛盾，怎么样来使之协调一致呢？唯一能够使大卫的子孙和大卫的主这两个似乎是矛盾的观点协调一致的解释，也就是怎么来把看起来是矛盾的两段经文能够带入一个正确的彼此的关系呢？使他们能够达成和谐呢？所以唯一能够使大卫的子孙跟大卫的主这两个似乎是矛盾的观点可以协调一致的解释，是这位弥赛亚不仅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他必定同时超越大卫肉身的后裔，他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大卫称他为我的主。耶稣的目的，耶稣问这个解经的问题的目的，是要把大卫，是要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与大卫肯定弥赛亚是他的主，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有冲突的弥赛亚概念综合在一起。属于大卫后裔的一个人类的弥赛亚的概念，与超越人类限制的一个乃是神的弥赛亚的概念，把这两个概念综合在一起。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他的目的是要把两个看起来有冲突的弥赛亚概念，把这两个概念综合在一起，显明他们是合一的。所以是把属于大卫后裔的，这是一个人类的弥赛亚的概念，跟超越人类的限制，一个乃是神的弥赛亚， 的概念，也就是说，弥赛亚乃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概念综合在一起。事实上，旧约本身就已经预期弥赛亚是从耶西的树干生出的枝条。刚刚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先知预言，从耶西的树干必生出一根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所以这位弥赛亚确实是大卫的后裔，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就已经预期他是从耶西的树干生出的枝条。但是第十节论到他，到第十节论到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竖立起来做万族的旗帜，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这位弥赛亚是从耶西的树干生出的枝条，但是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却称他是耶西的根，也就是说他是先于耶西而存在的。一方面他是从耶西的树干生出的枝条，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耶西的根，所以表明他是先于耶西就已经存在的一位。所以弥赛亚的概念就被提升了，借着这样子一个解经的问题来把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这两个似乎矛盾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把弥赛亚的概念提升了，从一个特殊的人类，也就是大卫子孙的弥赛亚，被提升到独一彰显神的同在和绝对全能的一位弥赛亚。这样子的概念在路加福音中早就已经启示出来了。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预言耶稣的降生，天使已经向玛利亚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玛利亚虽然已经被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但是她还是一个处女，因为她还没有被迎娶。所以天使向她显现，向她问安，玛利亚很惊慌，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些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天使预言耶稣的降生，已经向玛利亚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而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的家谱，第三章23节到38节，我们看见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大卫的名字，从耶稣这个玛利亚的妻子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一直追溯到拿丹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西的儿子， 啊，耶稣是厄贝德的儿子等等。所以在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的家谱肯定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而耶稣受洗的时候和在山上变相都有从天上的声音肯定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天上的声音肯定他是神所爱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样一位弥赛亚既是大卫的子孙肉身的后裔，又是超越大卫肉身的后裔，乃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在路加福音已经前面的记载就已经把这样的真理启示出来。所以大卫在诗篇110篇他称弥赛亚是我的主，乃是把他自己在地上政治性的君王主权与弥赛亚所具有的更高层次的君王绝对的主权做一个区分。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王，他是在地上做王，他拥有君王的主这个绝对的主权。可是他在地上政治性的君王的主权跟弥赛亚所具有的君王的主权是不同的，弥赛亚具有的是更高层次的君王绝对主权。所以大卫称弥赛亚是我的主，就是把他自己在地上政治性的君王主权和弥赛亚所具有的更高层次的君王绝对主权做一个区分。因此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不是要来恢复地上的大卫王国，而是要引入神的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这位弥赛亚的宝座在神的右边，也就是他乃是神国的君王，统治万有。但是既然诗篇110篇第一节指出这位弥赛亚他拥有的是最高层次的君王绝对主权，他是来引入神的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所以耶稣他提出的问题跟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不仅是一个解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弥赛亚是谁，关于弥赛亚的身份的问题，目的是要邀请他的听众来思想圣经所教导的关于弥赛亚的真理，进而帮助他们认识耶稣真正是谁。所以在路加福音的这一段记载，我们会看见只有耶稣提出问题，不像在马可福音是耶稣问了问题以后，马可福音记载说没有人能够回答，在路加福音就是只是耶稣提出问题，他来借着这些问题邀请他的听众来思想圣经所教导的关于弥赛亚的真理，进而帮助他们认识耶稣是谁。同时耶稣的问题和引用诗篇110篇第一节也是跟这节诗篇的应验有关。耶稣即将面对受苦和死亡，但是这乃是他自己，是他把他自己交在犹太人跟罗马政府的手中，为的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来拯救神的百姓。耶稣面对受苦跟死亡不是被迫的，乃是他主动把自己交在犹太人跟罗马政府的手中，使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赎罪的牺牲献祭，来拯救神的百姓。耶稣的死将是在所有人类历史中最大的胜利。他在十字架上赢得了最大的宇宙性的胜利。十字架看起来是被打败，但事实上他却是在十字架上赢得最大的宇宙性的胜利，打败了他一切的仇敌，包括撒旦、罪和死亡的权势。耶稣的仇敌不是地上的敌人，乃是撒旦、罪和死亡。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赢得最大的宇宙性的胜利，打败了撒旦的权势、罪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并且神将要为耶稣辩明，将要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被高举到神的右边。诗篇110篇第一节的应许，他所引用的这一节经文的应许，将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提出关于弥赛亚身份的问题。然后末了，耶稣再问了一个问题。耶稣末了再问的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重复前面问的这个问题跟引用，也就是如何将弥赛亚是大卫的主和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看起来的矛盾协调一致呢？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重复以上的问题跟引用，但是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强调耶稣的主权。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把它直接翻译是，耶稣说，所以大卫称他，这个他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中的弥赛亚，所以大卫称他为主，那他怎样是他的子孙呢？这第二个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卫称他，称弥赛亚为主，那他弥赛亚怎样是大卫的子孙，或者说怎样是大卫的儿子呢？我们看耶稣这一次是把大卫称他为主作为强调，然后他说，那他弥赛亚怎样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一方面确实仍然是重复原前面提的问题跟引用，怎么把弥赛亚是大卫的主和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这看起来矛盾的观点协调一致呢？但是现在耶稣强调他的主权，所以大卫称他为主。那么，那他怎样是大卫的儿子？他怎样是大卫的儿子？乃是指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是有什么意义？是何意义啊？是到底是什么意义？意思就是说，弥赛亚既然是主，他是儿子的身份，他是大卫的儿子的身份，是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已经提到的在古代的这个背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是父亲在儿子身上拥有权柄，是儿子称父亲为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是反过来的，因为大卫称他为主， 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反过来的，大卫称他为主。其实他是大卫的子孙，然而大卫却称他为主。所以，不但是说怎么把这两个看来是矛盾的观点协调一致，同时，耶稣这末了的问题是把焦点放在强调耶稣的主权，弥赛亚的主权。换句话说，他既被大卫称为是主，那么他又是大卫的儿子，这个他又是大卫的儿子，这个身份乃是处于什么地位呢？正常的情况，儿子是称父亲为主，父亲在儿子身上有权柄。可是现在大卫既然称耶稣，称这位弥赛亚是主，那么这个情况不是儿子称父亲为主。弥赛亚虽然是大卫的儿子，可是大卫却称弥赛亚是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重复前面的问题跟引用，就把焦点放在强调这个耶稣弥赛亚的主权。但是耶稣这个问题其实是隐含了一个隐藏的自我肯定，也就是说是隐含了耶稣对自己他的了解，他的自我对他自己的了解。他虽然出生为大卫的儿子，或者说他出生为大卫的子孙，但他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位人类后裔的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他知道他的尊荣是超越的，超越大卫在地上为王的权柄。他的死亡，他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亡和从死里复活将打败他一切的仇敌，所以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得胜他所有的仇敌，是在十字架上被加冕为弥赛亚君王。所以他的死亡跟从死里复活把他所有的仇敌打败，同时神将要使他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立他为万有的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圣灵被赐下的那一天，在耶路撒冷所讲的一篇道，他指出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换句话说，虽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是一个全然的失败，但其实这是他打败他仇敌的一个方式，在十字架上把所有他的仇敌、撒旦的权势、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都打败了，得胜这一切的权势，并且他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神把他高举坐在神的右边，立他为万有的主。所以耶稣知道他不仅是一位人类后裔的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他乃是将要得胜一切仇敌，并且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做神国度君王的神的儿子，统治万有。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一段 耶稣自己。既然这些犹太的领袖们，这些想要谋害他的，想要抓到把柄来谋害他的人，不能再问任何，不能再向他提出任何的问题，他就反过来提出问题，他要帮助他们去思考圣经上所启示的关于弥赛亚的真理，来使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真正是谁。因此，我们今天称耶稣是基督，我们称耶稣是基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基督是希腊文的弥赛亚，希伯来文的就是弥赛亚，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当我们称耶稣是基督，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耶稣是基督的意义，一方面他是旧约所应许的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君王，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不仅仅是一位人类的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君王，他更是神的儿子，身为神的儿子，独一彰显神的同在和绝对全能的弥赛亚君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基督论，也就是基督论所强调的，就是耶稣今天这些问题所要启示的真理。弥赛亚一方面是神赐给大卫的应许，要为他建立王朝，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王位也是永远的。一方面是将来确实神要成就他给大卫的应许，在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然而谁可以真正完全实现这个应许，能够是一个永远的国度，一个永远的这个君王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仅仅是一位人类大卫肉身的后裔，是无法完全的实现神给大卫的应许。而神创造这个世界，神乃是这世界的大君王，所以最终神给大卫的应许乃是应验在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上，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他来完成这个救赎，来拯救他的百姓，但同时也是来打败一切他的仇敌。他是借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脱离撒旦，脱离死亡的权势。但是也是在十字架上，他赢得了最大的宇宙的胜利，把撒旦罪跟死亡的权势完全的打败，并且他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成为超越一切地上的君王，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的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立他为万有的主，他是神国度的君王，执行神君王的统治，统治一切神的创造。 统治万有。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既然我们称耶稣是主，那么我们应当活出一个生活，就是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但是，怎么样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呢？我们就是必须完全降服，完全听从他的命令，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遵守他的话。这是我们来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我们所应当有的一个生活的样式。但是，许多时候，正如耶稣所说的，可能我们口里称他为主，但是我们的生活却往往是最大声的否认他是主。我们继续过一个自己坐在宝座上，自己做王，来掌管自己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接受基督君王统治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经常的花时间读神的话，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到底是什么，认识神，那么我们才有可能说去遵守他的命令，去降服于他，去信靠他，去顺服他。我们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位大君王耶稣，这位我们的主，万有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给我们什么样的命令。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过一个接受他君王统治的生活？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警告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也就是只有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耶稣的话。所以耶稣接下来就强调遵守他的话的人是如何，不遵守他的话的人是如何。有人可能以为为主做很多，甚至是奉主的名服侍他，传道、医病、赶鬼，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就是足够的证据，证明耶稣是他的主。但是耶稣却否认，所以耶稣说到那日有很多人会强调说，主啊主啊，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跟随耶稣，并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跟耶稣之间并不是一个主人跟仆人，一个这个仆人是个奴隶，凡事听从主人这样的一种关系，以至于耶稣否认说我不认识你们，也就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并不表示我们真正是活出一个尊他为主，真正是活出一个降服于他君王的统治的生活，并且是过一个顺服他君王统治、信靠他君王的统治，也完全依靠他的一种生活。如果要活出这种生活，我们必须是认识他，知道他的旨意，认识他的旨意，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然，耶稣现在已经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怎么样来在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身上执行他君王的统治呢？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就吩咐他的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旧约神应许要把他的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等候圣灵被赐下来。耶稣说，圣灵被赐下来，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来为他做见证。但是耶稣这个应许，这个吩咐命令跟应许，也是显明神的国度是属灵的。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执行神国君王的统治，他是借着所赐下的圣灵。凡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就是悔改相信他的人，就领受所赐下的圣灵，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来执行耶稣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我们要学习，我们真的是需要接受圣灵。如今是借着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继续教导我们，继续的赐能力给我们，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耶稣，明白他的旨意，按他的旨意而行，降服于他一切的主权，降服于他的主权所做的一切的决定。我们就是要听从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所给我们的教导，所赐下的引导等等。所以我们其实千万不要自我欺骗，到底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治理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去遵行耶稣的命令，来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神的旨意，并且顺服和降服。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很认真的过一个接受耶稣君王统治的生活，这样子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完全实现他在宇宙当中君王的统治，所有的仇敌都完全被消灭，不再有反对的势力存在，他君王的统治成为可以真正达到一个理想的君王的统治，就是先知所预言的，他能够真正以公义公平来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那时候他会承认我们是他国度的百姓，因为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而生活，我们是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所以不能等到将来，我们如果是已经蒙了救赎，我们 这个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要使我们不再以自我作王来取代神，而是真正让神、让耶稣、让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来治理我们。我们必须从现在就活在这一种耶稣是主的生活当中。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被他承认、接纳，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得以进入他永恒的国度，来接受他君王统治带给我们一切的赐福。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耶稣他如今已经，神已经立他为万有的主，他已经在神宝座的右边开始这个他永恒的神国度的君王统治。我们既然蒙了救赎，被赐给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应当活出真正显出耶稣确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大君王，来治理我们。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真理真的是何等的深奥，可能我们都很轻而易举的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真是不认识，真是不明白，也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确实已经被立为主，已经是拥有最高的绝对的主权，万膝将要向他跪拜，万口将要称他为主。现在耶稣已经在天上，已经是开始这个君王的统治。我们蒙救赎的人，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我们也已经是进入神的国，并且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我们真的是知道耶稣是荣耀的，他是有绝对权能的，我们在他面前是应当存着畏惧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天父，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也赞美我们的主，如今借着圣灵在这世界来执行神君王的统治，在每一个属神的人生命当中来执行神你自己君王的统治。我们真的是愿意活出一个生活来彰显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这个宇宙的大君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被赐给最高的尊荣，乃是与神同等的尊荣和绝对主权。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赞美你，你是神国度的大君王，但你确实有绝对的全能，因为你已经打败你一切的仇敌，所有与你为敌的都要在你的脚前敬拜你。我们真的是知道有一天真正当你再来的时候，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有些人是被迫降服， 承认你是主，但我们属你的人，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欣然地接受你君王的统治。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欢呼，要歌唱，我们更是欢欢喜喜地得见你的荣耀。主啊，谢谢你，这实在是你的救赎带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不应当只是继续的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应当是以天上的事为念。我们应当在地上的生活乃是接受你天上，在天上君王的统治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来接受你君王的统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